不是爱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冰糖电影。I keep the strings
under my dress. 嗨，你好，我是冰糖，这里是冰糖电影，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冰糖电影院。在上一期蜘蛛侠英雄远征里面，我们说过了，今天要讲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剧，它叫什么呢？长安十二时辰。今天要讲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剧，它叫什么呢？长安十二时辰。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剧呢，我会说它是一部发生在唐代长安的反恐剧。你可能会觉得这也没什么特别嘛，把古代题材和现在的类型片结合在一起，这并不是首创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它真的和那些玩噱头的不一样。他真的做到了把反恐片的类型和古代题材这两点呢都做到了极致，而且让他们毫不隔阂、毫不尴尬的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接下来呢，就分别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一下。首先呢，是历史题材、古代题材的这个方向。看过第一集的小伙伴应该已经注意到了，电视剧开篇是一个从城墙上下来的长镜头。这样的长镜头在电视剧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给你展现整个长安的全貌以及上元节的这种风俗人情。单单就这一个长镜头里面所展示出来的长安的建筑，人们的服饰，各个年龄、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的人，他们的穿着打扮、他们的习惯，包括中国人、外国人、商人、买东西的人，然后士兵守城门的人等等，很多人物都包含在这样的一个长镜头里面。你会看到每一个人都穿着最适合他们身份的服装，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语言都是符合他们身份的。这样的精益求精在电视剧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我看的时候呢，是看到这个开篇就决定追下去了，我知道它肯定不是那种糊弄人的古装剧，你懂的。那么长安十二时辰里所展现的长安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从建筑上来说，比较突出的两点是长安的108坊和望楼系统。我们中学学历史的时候应该都看过那张图吧，就是长安的平面图。我们也知道它有108坊，南北14街，东西11街。那所谓的坊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坊都有高高的围墙围住的，白天呢这个围墙的大门是打开的，这个人可以进进出出，商人啊、老百姓啊可以进进出出，但是晚上是要宵禁的，然后呢出现紧急事件的时候方便分房来控制。那如果你经常看反恐题材的片子的话，就会能想到108坊可以分房进行控制这样的一个特性呢，就非常适合在反恐题材当中作为一个设定来使用了。它简直就是为了反恐片而设置的。当主人公追捕逃犯、追捕嫌疑人的时候呢，势必要从一个坊到另一个坊，而每一个坊呢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有的坊里面主要是某些宗教，或者有的坊呢干脆就是红灯区。当这些坊当中发生骚乱的时候，那么分坊控制这一点就马上可以派上用场了。而正常情况下呢，全年长安几乎就只有一天是没有宵禁的，那就是上元节，也就是故事发生的这12个时辰。这个节日呢，恰恰就给了恐怖分子活动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望楼系统，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我们现代大城市当中的警察或者是部队使用的那种监控系统和通讯系统。在没有电子通讯的古代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它是通过分布于全城各个坊的多个望楼和静安寺所在的大望楼构成的这样的一个通讯系统。媒介呢是白天的彩色信号和狼烟以及夜晚的灯光。用灯的话肯定要有灯语嘛，这样就会涉及到暗号啊、密码啊这些设置。望楼系统的暗号密码体系呢是基于唐韵。那么为什么作者选择了用唐韵这本书作为这个密码体系的一个基石呢？它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有唐一代最兴盛的文体是什么呢？每个中国人恐怕都知道，那是诗歌，唐诗宋词元曲嘛。而在唐代能作诗的并不是只有那些大诗人，几乎每一个文人都能掌握这项技能。它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社交手段。 那个年代的人呢，无论你是参加哪种 party， 是诗会也好，是酒宴也好，都有可能遭遇到要做一首诗的局面。那怎么样才能学会作诗呢？就必须要看《唐韵》这本书了，它里面规定的是如何押韵各个韵部，还有一些作诗的规则。所以说，那这本书在唐代的应用就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了，看过的人也非常的多。这个设定呢，也埋了一个小小的包袱。在原著的小说当中呢，某一个诗人在望楼体系遭到破坏的时候，由于他熟练地掌握了这本书，很快就学会了这个密码体系，然后呢，就可以加以应用，传递消息。说到这里，有没有觉得小说的设定、历史的情境、故事情节的推动，所有都是融为一体的呢？一点都不生硬尴尬。以上我们说的是长安的建筑系统和通讯系统，它们代表的是故事当中的大的方面的环境。那为了逼真，作者和编导还加入了小的方面，比如说长安的风俗人情，其中包括上元节的一些习俗，看灯啊，理发呀，一些手工业呀，再比如说吃食，水盆羊肉啦，火晶柿子啦，还有唐代的口香糖，就是薄荷叶，还有唐朝那些脍炙人口的诗，都安排在巧妙的一些地方，而没有像穿越小说里面啊，主人公仅仅是因为来自现代，然后就当场吟诵出来一首李白杜甫的诗，没有这样去用。甚至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在整个小说的结尾的部分还帮助男主达成了进城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剧里出现的长安的人，包括大人物和小人物。目前看起来，在改编之后呢，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基本上都被隐去了，比如说右相的名字，比如说李泌的名字，在小说当中是李密，贺知章的姓呢被改成了何，以官职称呼为何坚。小说当中的岑参被改成了程参。先说一下李密是什么样的人吧。自小被称为神童，七岁可以赴棋，又被称为神仙宰相，因为他比较喜欢求仙问道。小的时候呢，曾经有高人预言他15岁就可以白日飞升。那李家为了不让他飞升呢，就每当传说啊，每当天空中彩云齐集，仙乐飘飘的时候，李家人就会向天空泼洒污秽之物。因为李密后来成为了四朝元老，所以可见李家和神仙抢孩子这件事呢，最后是成功了的。四朝呢，指的是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那这样一个中唐的大人物，似乎却并没有被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所熟知，是因为什么呢？据说因为他一生求仙访道，特别爱好神仙佛道这些。而执笔历史的那些大儒呢，他们都是信奉儒家入世精神的，所以在中唐史上，李密的成就就被轻轻带过了。而且他很多时候辅佐皇帝呢，却不是在朝为官，而是在山野当中，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又被称为神仙宰相。再来说一说第十二集才出场的元载，他在唐朝呢也曾经做过宰相，他的妻子是河西节度使的女儿王毓秀。在电视剧当中呢，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也确实有朝这个方向走的趋势。在小说和电视剧当中，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然后利益至上非常精明的一个官员，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小人，但是确实非常聪明。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转过头呢还可以再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而且提出的论据都能让人信服。然后剧里面有一个作者视角的人物叫做姚汝能，他实际上是历史当中有一本书叫做《安禄山事迹》的作者。这本书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呢，在民间很是流行了一阵子。他的作者署名呢，就是化阴县尉姚汝能。这个职务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化阴县的警察局长之类的。这本书呢，记录了在铲除杨国忠的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开弓射箭把杨国忠射下马的人就叫做张小敬，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男主人公。小说作者马伯庸可能也是看中了张小敬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啊，但是因为他只是个小人物嘛，没有关于他的其他的记载，这样一来呢，这个人物就很有发挥的空间，所以才选择他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吧。小说和剧中还有一些小人物，虽然不是主角，但是却也非常丰满，而且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比如说诗人岑参啊，还有神父伊斯啊，还有 日本来的工匠朝芬。当你往后看，就会知道静安寺那个非常精准、非常漂亮的长安108坊的模型就是他做的。而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模型呢？是为了将来回到日本的时候，在日本重建一个长安，那应该就是日本京都的雏形了。作者呢，还忍不住把自己对唐代文学史的了解和观点呢，加入了小说当中。比如说，姚汝能曾经对岑参提出，这样的内容也能入诗吗？岑参激愤地挥了挥手，怎么不能入？如今写诗的大多辞藻毅力，浮夸迷奇，动辄诗在远方，却不肯正视眼前的苟且。正该有人提倡新风，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这说的其实是白居易和元稹在唐朝共同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他们主张的就是文章何为时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前面说到长安十二时辰是如何在历史题材方面做到极致的，下面来说一下他是如何做好一部反恐类型片的。首先是娴熟的倒叙和插叙手法，而倒叙和插叙的内容呢，是全片两个最重要的伏笔。一个是导致张小静获转刑的34条人命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另一个是风随堡那场战役。这两个伏笔呢，一明一暗，而且是互相有关联的。特别是烽火堡战役，当你看到结尾就会发现故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是从那里而来，而风随堡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暗示了它重要的地位。燧是燧石，点火石，烽是烽火，正是那时候的星星之火造成了后来长安十二时辰之内的燎原之势。而把这两个大伏笔不断以插叙倒叙的方式插入到十二时辰之内去讲述呢，就大大增加了这十二个时辰之内的故事容量。增加到有多大呢？包含着十几年的内容，而且也加剧了戏剧的冲突。这样的手法其实在美剧里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我们熟知的越狱也曾经用过。越狱先是讲述 Michael 怎样为了救哥哥入狱，后来再插叙倒叙去讲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当时是怎么样做到的。包括监狱里每一个主要角色，他们的背景故事都是以这样的手段来讲述的。当然，长安十二时辰这个名字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美剧应该是反恐24小时。用死刑犯来查案呢，可以参考《勇闯夺命岛》里面肖恩康纳利的那个角色，就是既要用他又怕他跑，这个人物的心理是怎样来平衡。同样是遭受不公，张小静和龙波也就是萧规的选择却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长安十二时辰要比勇闯夺命岛更高明的地方。而张小静之所以犯下死罪，并不只是因为文无忌一个人，还因为在文家的香铺里面还放着第八团阵亡的兄弟们的骨灰。这就是当时他们在燧火堡战役当中说的，打了胜仗，兄弟们要一起在长安聚首。而静安寺被夺权之后，张小静、谭琦、姚汝能他们都是分兵行动，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关键的破案线索，重新拿回静安寺的指挥权。这个时候他们所执行的任务其实又非常像2006年的《勇闯十六街区》。这个电影讲的呢是老警官杰克，是由布鲁斯·威利扮演的，护送一位犯罪嫌疑人到16个街区之外的法庭上做证人，就是在他穿过16个街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步一坎。这些街区就像是长安的每一个坊，相当于两个国家不同时间不同年代的两个警官都需要穿过枪林弹雨的很多个街区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这种动作戏的形式其实比较接近于巷战。那么关于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在你所收听的平台下留言，我会很快回复的。那下期再见吧，拜拜。
电影不是爱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冰糖电影。I keep the strings under my dress.